我们刚才介绍到十字架道路程的圣灵致使跟引导，是用罗马书的八章里面的，有没有？他说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二行，有没有？然后呢，下面呢，致使在引导的前面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的经历哈，所有圣真正属于圣灵引导都是先致使跟引导。为什么呢？一般开始在圣灵引导的范围里面都是跟我们的天然的看法跟个性不一样，所以需要有一个属肉体的挣扎，所以需要致使来进入引导，这是一个经历啊，一般都是这样。那当然也不是全部，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进入在灵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保罗写罗马书啊，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啊，没有不会跳来跳去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知道圣灵的引导是在约翰福音16章啊，约翰14章圣灵内住，约翰15章住在基督里，约翰16章才圣灵引导，有没有？可见它是一个好。那么我们再看啊，到了征战城呢，就经过了那个奉献哈，救人同定的，这是一个救人同定。其实啊，这个是一个奉献的一个突破。其实基督徒的灵程啊，每一个这个奉献啊，是逐渐的完全，一直在增长了，一直在增长。奉献会一直在进步的，因为生命成长。你看，在罗马书6章有一个奉献，有没有？到了十二章又有没有一个奉献？六章的奉献是肢体哦，12章呢是身体，有没有？所以12章是到了经过7章8章才能够进入12章，是不是这样？经过7章8章才能够进入12章。一个身体的奉献是根据生命成熟，我相信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同意这样的讲法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到了12章了，身体线上，这里也是一个奉献的，另外说一个奉献的经历。然后呢，就进入征战城，这个征战城有一个叫得胜城。征战城呢，就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哦，能够祷告突破，哦，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算是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里面，我们讲圣灵充满的定义哈，圣灵充满的定义，我们讲圣灵充满的定义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5章，他说要被圣灵充满，第几节？你们能够背出来告诉我第几节？18节是吧？被圣灵充满。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就充被圣灵哦，对不起哈、哦，我少写一个字，被圣灵管理，被圣灵管理叫被圣灵充满，不是指的恩赐的问题。而圣灵充满的表现呢，圣灵充满的表现呢，是叫谦卑顺服。谦卑，圣灵充满的表现就谦卑，彼此顺服。圣灵充满的生活呢，就是生活上有见证。这从罗马书的5章，哎，不是以弗所书的5章跟6章，有没有？有没有？然后圣灵充满以后呢，才有6章的征战，有没有？6章有没有属灵征战？所以以弗所6章好，不是我们，不是我讲，以弗所6章的征战是在生命成长之后了。在一般是属世的国家里面，不会找小孩去打仗。是找成年人，而且经过训练的去打仗，有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这样，属灵的征战啊，其实就是你生活的经验，你生活能够胜过老我， 你生活有没有信心？你有这个经历呢，你就能够征战，有没有？你的经历，你有这个经历才能够帮助别人，有没有？你没有这个经历怎么帮助别人？所以属灵征战完全是圣洁生活，生活的突破。生活里有突破，你能够病得医治，你自己能够疾病得医治，你才能够去医病啊，对不对？然后你经过信心的试验，你才能够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啊。所以侍奉是根据你生活的经验。所以基督传道人啊，我最近跟一些传道人，你要努力的地方啊，可能不是你的工厂，可能你周围的家庭跟环境，你能不能把家人带到突破，这是最难的，有没有？这个是你的实力啊，你能够影响到你周围的基督徒灵性复兴，而不是你工作的场面多大，你信不信？工作的场面可以很大，但是都是婴孩，但是灵命的复兴呢、啊、是很困难的，你信不信？哦，特别是个性的改变，谦卑舍己是最困难的，有没有？所以圣灵的果子在最后呢，最难的是在哪里？是什么？
节制
是最难。好，那我们现在来，从有这个以后呢，就能够住在爱中，跟基督的爱能够爱，能够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住在爱中的就达到完全。约翰一书第四章在这里面就能够建造教会，因为他有领受职分了，他有恩，他有神的职分，他有权柄了，可以见到。比如说呢，宾路易师母呢，他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传讲十字架带进二十世纪教会的复兴，带进福音的复兴，他是从灵命造就起来，那工人就在这里面，在这个信息里面。比如说呢，维克斯威尔也是在那个开西聚会被建造的，那个英国有一个复兴，就是开始英国有一个复兴哈、哦，那个传道人，威尔斯复兴呢，那个传道人也那个传道也是在这个开西聚会被建造起来。哎，对对，都是在开启聚会被建造起来，所以还有代表的使徒豪威尔也是在开启聚会被建造，因为他灵命成长了以后，他才能够被建造起来，没有？所以宾路易斯的十字架的道路，还有这些信息 ，Monday 的信息，在开启聚会建造了许多的使徒出来，对不对？但这个就是这样，所谓的建造教会，就是生命的建造。教会哈、哦，什么叫教会建造？不是建造人数，教会的建造呢？教会的建造呢的，你要从哪里知道这个教会建造呢？你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就知道有没有被建造。生活如果没有见证了，就还没有被建造。包括他的个人、家庭、职业有没有被建造起来，是不是？你可以传很多事工，但是你那个教会还是婴孩，生命不会有建造起来。那个你不过是一个福音的执事。是不是？你是福音的职分，你不是建造教会的职分。
对不起，那个生活见证是指信徒的。
信徒的，指的信徒，包括个人，好、哦、家庭，你家庭有没有见证？你家庭是不是有爱主？这个弟兄姊妹，你的下一代能不能爱主？夫妻能不能爱主？第二个呢，你的职业能不能在职业上做见证？我们最近我认识一位牙医的这个副教授，他40岁的时候奉献以后呢，他开始在职业上能够做见证。40岁他把自己全部的一切奉献以后，他开始在职业上，神就用他。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突破了嘛、哦、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所要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去见到一个事工职场，那个是另外一个部分，对不对？但最重要的见证，初代的教会的见证就是在生活上。他说神和人喜悦的他的心都增加，有没有？不是叫做得众民的喜欢，有没有？这是见证啊，不是说传福音啊，这因为他们有见证。所以听说我们一个弟兄去看了一个教会的历史哈、哦，不是一个外邦的历史家学，听说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听说他的统计哈、哦，他们在罗马那个 罗马这个城里面60%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不得不改教。这是一个外邦的历史学家的记录，所以他们都是穷苦的，没有学问的，但是他们在罗马能够做见证，就为主受苦，生命活出来。这个刚开始都300年的逼迫，有没有产生的整个因为逼迫有60%的基督徒，所以君士坦丁非要改教不行啊！哈哈，所以这个是记录哈，这是记录，我们不能够，这是一个参考资料哈。但实际上来说，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我们的重点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不行，我们再下个，如果这一堂如果讲不完，我们真的要演，我就重点是在这里哈。我想这个灵命历程，我们所有可以讲两次不够了，我想讲3次，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我们的姊妹说不能赶哈，赶的话就没有办法讲哈。特别我们的重点是在今天晚上的重点是在这个，是在这个得救跟重生，我们重点是在得救重生。那现在还有大概还有半个钟头哈，最后要半个钟头多一点啊，好，半个钟头。40分钟哈，好，那没关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哈。我们现在来开始了，进到讲义的第二章。讲义的第二章是第几页？讲义的第二章，我的讲义第二章哈，找到。灵命四层我已经介绍过了哈，灵命四层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们来讲得救层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灵命四层的第一层，叫得救层。得救成了，我们看这个前言哈，得救成的前言就是罪得赦，赦罪称义，重生得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得救。得救成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得救成。我们前面介绍的有稍微讲过了，得救层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呢，就是要圣灵重生。我们知道教会哈，教会在教会里面哈，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个很，我们先来讲得救与重生的关系，我们先讲得救与重生关系，我们再接下去啊。得救与重生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讲重生，那么在其他福音讲得救？因为约翰福音注重生命，有没有？所以生命的得着叫做重生，从神生的。那么，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是讲到国度呢，国度是讲到范围哦，所以包括所以讲到什么，在圣经里面哈，这个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你们也可以看到哈。如果你们详细看哈，在这个第五页哈，是不是在第几页？在我们的第7页里面有讲哈。圣经里面讲到得救呢，包括有几个方面呢？从神的审判得救，从疾病得医治叫急救，从苦难的里面得拯救叫得救，从撒旦的攻击里面得救，大灾难以及灵性的死亡或者将来审判台前能够蒙称许，这个都叫得救。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得救哈，如果你去查词哈，查这个得救这个词哈，得救这个你如果去查这个得救的词哈，包括很范围很广。所以得救，我们在这里说，得救成啊，是包括地位的转变。在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是以父所说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有没有？得救是一个地位的转变，经过十字架的救赎呢，从死亡啊，从灭亡中，从受审判中得救了，脱离神的审判了，这是得救，是地位。哦，当然得救也包括各样的经历了，所以得救的经历呢，得救的经历是包括了各方面，包括各方面。 那为什么说重生呢？在没有得救以前呢，是在灵性的死亡里面，有没有？那么经过得救以后呢，有一个经历，就是生命的重生，从神生了。所以应该说得救重生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重生只是生命的改变。那如果得救的人没有重生，请问如果真的一个得救人能不能没有重生，会不会没有重生？不可能。所以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哦，教会有一个问题，耶稣说教会里面有稗子跟麦子，不只是好的坏的，是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问题。王明道写了一本书叫做重生的意义，你们可以写重生的意义。他说教会有三种人，一种人呢已经得救，有知道重生的是真理了，已经重生了，但是知道重生的真理，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呢，知道重生的真理没有重生。第三种人不知道重生的真理也没有重生，这三种对不对？哦，那么这个就是说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到底有没有重生。那你们说重生有什么特点呢？重生至少有一个特点呢，我们刚才讲重生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它有生命呢，有生命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呢，我们从那个后面我们重生的见证来说，第一个呢，他渴慕灵奶，渴慕灵奶，因为他生命生出来，他好像婴孩生出来，他一定要吃吗？渴慕灵奶，他有灵性的渴慕，有灵性的渴慕。第二个呢，重生的一个表现呢，是爱弟兄，因为他有一种爱的生命在那里面，这是有个自然的。第三个呢，重生呢一定有一个对罪，他说不犯罪，其实不是不犯罪，是不喜欢犯罪，犯罪会苦。在从没有重生以前，犯罪好像会有良心的懊悔，但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如果重生以后，真是很痛苦，有没有？有没有比没有得救还痛苦？有没有真正一个重生的人，真是犯罪以后，真是如果生命正常，是比没有得救还痛苦，有没有？没有得救还没有那么痛苦，对不对？所以重生呢，宾路易斯姆有一篇文章叫做，有一本书叫做《侍奉的能力》哈。他讲，他说圣灵的能力呢，圣灵的能力呢，丁路易斯姆说圣灵的能力呢是最重要呢，有最重要的使人能够重生，而且使人能够奉献。保罗在讲的侍奉，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他侍奉有三种能力，有三种他靠着。罗马书十五章他说第一个呢，他的言行，借着言行的见证，这是一个能力。第二个呢，他说神机什么骑士的能力，有没有？啊，这还是不行，这个笔还是不行，我要用那个笔。骑士的能力有没有？好，第三个呢，圣灵的能力。在这前面的能力呢，能够引人到基督，能够引人到基督。比如说病得医治，神迹奇事，能够引人到基督。但是只有圣灵的能力，传圣灵的传的时候，他说会把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人的面前，有没有？是使人遇见复活的主，这是圣灵的能力。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他说我传福音的时候，基督已经活化在你面前，有没有？讲传福音的时候，真正复兴的时候，是人跟基督灵里面真相遇的。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多的信徒，有没有？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老太太都信，有没有？为什么？他们有遇见活的耶稣。我想我们的弟兄如果从国内来就知道哈，因为他们这些能够侍奉的都是有，但是有很多人是神迹奇事信主的，你信不信？有很多人是重生不清楚的，你信不信？ 严重到海外的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不要讲我自己，米勒哈，爱德华米勒，他已经离世了哈，已经被主接院。他有两个录音的带哈，录音带，一个叫做《真基督徒》，他有两个录音带，一个信息的叫做《做门徒》。他讲这个录音在《真基督徒》里面讲，他说他传道60年。经过有将近60个地区跟国家，根据他所知道的哈，这是他的录音带里面讲，重生经过他所知道的，重生的就差不多是6%，这是他说的哈，不是我说的哈，我没有资格说哈，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从教会的历史上可以看出来，当真正属灵复兴的时候，因为是受苦逼迫圣灵的大能的时候复兴，那受苦逼迫里面成。得救的基督徒啊，重生都很多是清楚的。等到平安的时候，基督徒也不是迫切祷告，也与世界混合了。再传的福音呢，只是头脑的福音，只是道理的福音呢。特别很多第二代的基督徒啊，都是道理上的知道，生命没有遇见主。第二代的基督徒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教会里面，一般教会里面有分作3种信徒了。一般教会里面有3种信徒，一个是重生的，因为他个人有预见主，真的悔改基督。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重生，重生，因为他灵里，他是从圣灵生了，他怎么样呢？他跟主耶稣有活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活的关系，他渴慕跟主相交，自动的，因为他遇见复活的主嘛，他自动。第二个呢？有一种基督徒呢，是传统的基督徒，是不是？第几？哎，是因为他的长辈信主了，传统的基督徒。第三种呢，是慕道的，我叫他慕道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但是慕道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说信徒，这个那个我们说信徒了哈，我们叫啥？那个是谁？王明道是讲这是信徒。他说这种信徒啊是没有重生的，那我不能讲那么的哈。他说是没有未重生的信徒。他说未重生的信徒是怎么样？未重生。他说未重生的有，这里面包括呢，这里面包括服事的也很多很多没有重生哦。在中国的山东大复兴，那个孟教士祷告了20年，在山东带进他复兴，他传的一个题目叫重生哦。你们去看《孟教士传》。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的从此以后教会就复兴起来了，生命就改变了？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生命改变？因为他重生的关没有过。那重生关有没有过？最重要他认罪没有彻底，认罪没有彻底，对付罪没有彻底，然后他的心智还没有转向神。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是心智为自己活转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才是会重生。不只是认识一些罪，认一些外面行为上，是把人生的观念的一个大改变，这个叫做重生。因为这样才会进神的国嘛。请问他说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有没有？你看见见神的国，你会看见主吗？看见神的国度吗？看见神的荣耀？进神的国，请问进神的国是跟是以前没有重生一样，跟世人一样的生活吗？会不会进神的国？不可能呢。你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可以，你得到病的医治，祷告者答应，都可以，对不对？如果有机会我们介绍那个会幕哈，会幕的门口哈，会幕的这个门口哈，我们在会幕的门口哈，会幕的门口是不是有神的光？有没有神的恩典？有啊。但是你经过会幕的祭坛，你才能够进去啊，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祭坛预表宝血啊，你有没有宝血洗净呢？你不是理论上的宝血洗净呢？所以米勒到亚特兰大去，不管你是传道的谁，他第一个重新讲重生，啊，他要把你带到十字架底下，看见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你的罪死，不是为全世界的人死。重生的经历就你会被带到十字架底下，看见耶稣为你死，愿意你宝血，这是个人的。从那个我们再看看，我们在下面再看，我们看讲义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重生的信徒的经历呢， 是有两个经历，一个是信心的历程跟重生的经历，这两方面。什么叫信心的历程？重生有两个经历，一个是内在的历程，一个是对信心的历程。重生就是因信称义，有两个，有这个因信称义的历程，因信称义的历程。我们说因信称义是一个历程，不是说嘴巴宣告就因信称义了，是有经过两个，是有两个历程，因信称义的历程。什么叫因信称义的历程呢？我们看讲义好吧，我们就回到讲义上来。因信称义的历程呢，这个大纲也有一个是悔改的历程。第一个是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呢，我们再看第八页了，我们你看见到第八页讲义的第八页，我们大家找到讲义的第七页跟第八页，有没有悔改的地方呢？包括呢三个方面，悔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懊悔跟恨罪，有忧伤痛悔的，这是第一个。这里面你们是第九页是吧？好，那你们是第九页，我这里是写的是第八页。那么你看啊，这里面不只是一个良心的责备，而且是一个圣灵的光照。基督徒知道永远的审判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道理的说服。基督徒知道神的定罪，永远的审判不是道理的说服，而是圣灵的光照。最明显的有一位传道人在那个讲到落在罪人手中的神愤怒手中的罪人，有没有？就是那个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啊，他一讲到了，那些听到的人啊就抱着柱子，好像下面就是地狱的火，这样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启示真正的圣灵呢，把神的审判显出来了，光照出来，这是。那当然了但是我们下面会看见懊悔会真正的懊悔跟会产生什么弃罪跟赔罪。那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有没有？有这个有经历。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最重要的是顺从真道，神的真道。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悔改我们说悔改在原文里面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悔改我们从原文里面讲悔改呢就是回转的意思。什么叫回转？那你们说以前回转，那以前比如说一般如果是基督徒，他是好人，他也不是完全去犯罪作恶，他不过是有罪性所以犯罪而已，那他有什么回转？如果信耶稣，我有神的恩典，然后我就是不犯罪了，我的人生方向还是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回转的意思呢，从前走自己的道路。圣经里面讲走自己的道路就是罪，为自己活着就是罪。被罪的定义呢，就是自以为行自己的道路就是罪。所以呢，现在呢，我不要用这个笔还是不够那个啊。现在呢，要走神的道路。我的人生一个大的转变，比如说我从前往东，我现在要往西，或者从前往西，我现在往东了。回转就是180度人生方向的大改变。以前是侍奉自己祝福，现在是侍奉神，一切以神的旨意为念。今天很可惜， 我们只有奉献的传道人才开始为他去为神活着，对吧？一般很少基督徒在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哈，我们的教会，尼托生在信徒造就哈，这个信徒得救以后，他在信徒造就以后，第一个呢，他如果得救以后呢，第一个呢，他先了结以往，他有个一篇文章呢，了结以往，以往，这是恰恰了结以往。第二个呢，他还有一篇文章呢，叫做与世界分别，与世界分别。然后第三个呢，他下面呢，凌晨呢，就是奉献。然后下面才有灵修啊，叫读经祷告。如果没有经过了结以往，没有与世界分别，没有经过奉献，你根本你的转都还没有转过来嘛，你信不信？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读圣经读不懂，很多矛盾？因为它里面没有重生的生命，它是很多理性上的问题啊。如果你有里面圣灵的生命呢，你有里面就有光，你就有启示。所以真正基督徒的启示是有生命从产生的，启示从生命来的啊，有生命才有启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奉献就是一个回转，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啊。所以今天回转好悔改呢，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看看，从圣经看得救里面啊的地的终极的结果、啊、是带到奉献。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清楚的话，他是一定是个奉献的基督徒，你信不信？你看保罗怎么得救哈、啊，保罗是一个我们的榜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你看保罗怎么得救，保罗的得救哈、啊，他就是有他得救是这样哈、啊。你看保罗第一个经历呢，他遇见主了，他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他遇见主，他是遇见了。第二个经历呢，他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有没有？有没有？我当做什么哈？对，错了，这个错了。第二个是我当做什么，有没有？好、哦，第三个呢，他就被圣灵什么充满，有没有？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遇见主，第二个说我当做什么，有没有？然后我当做什么，他开始蒙召了，他说我要做你派你做什么，有没有蒙召？这不能够说保罗，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蒙召的经历啊，你信不信？应该的、哦、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蒙召，蒙召、哦、好。所以保罗的悔改是真正的遇见主，第二个人是当做什么方向的转变。所以基督徒、哦、在这个经历上呢，在重生的过程里面呢，一定是从积极的遵循神的旨意，在最后顺从神的道，这三方面来讲。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啊，在这个灵程里面会发现哈、哦，第一个关哦，悔改了，第一个罪对付，先对付罪的行为，对了，对付罪的行为，第一个立志遵循神的旨意了，这遵守了。但是下面你会发现啊，当你认真遵守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了，你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仰望十字架的救赎，你就知道你是罪人，你才需要宝血啊。你会发现你的认为的罪的行为过去哈、啊。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你会发现过去罪的行为是得罪神的问题的。很多人对罪的行为哈、哦、有认为是道德的问题，那是跟外邦人一样的。但是你认为罪是得罪神，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不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很区别。 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神呢？是因为是怕得罪神。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怕神。你信不信？奇异恩典有没有讲？恩典使我畏惧，有没有？恩典也使我得到赦免以后得到安慰，有没有？所以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啊，是怕神，但是又爱神，有没有？因为蒙了救赎。今天很多人不怕神了，真的不怕神啊，真的不怕神。你说耶稣再来啊，再来也没关系，到天堂，天堂门口看门也没有关系。他敢讲这句话，他根本没有遇见神，也不知道神的荣耀，也不知道将来的羞耻是什么。若你看见神的荣耀，你看见那个羞耻啊，你就不敢，真的不敢。我讲我的经历哈，我要呼召哈，神呼召我，我逃了两年哈，逃了两年多。但是这两年里面啊，神都不给我讲什么荣耀，天天给我看到那个将来的跟现在，将来那个这个离开神那个羞耻啊，我都受不了。每次神一给我显现，哇，我说哎呀，真难过，真难过。我以前这么热心就有，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荣耀跟羞耻那个比例。保罗说我会多多的流泪，有没有？他看到那个，弟兄你知道吧？他看到，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你希望他还能够上进，他一直往下去，你会不会流泪啊？你看到他的结局就是将来就是受苦啊，那你就会流泪。但是保罗所看的还不是世间的痛苦，而是看到将来那个荣耀跟羞辱的痛苦。所以耶稣说丢到外面哀哭切齿，有没有？那个童女哦，童女还要丢到外面哀哭切齿，那耶稣用哀哭切齿，我想不会过分了吧。所以我觉得啊，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以后呢，然后圣灵就赐给他得救的信心，信心是从圣灵赐的。而是我前面讲一句话哈，在结成为主里面讲，悔改是我们的责任，重生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然后是我那个，所以约翰以弗所第二章里面他讲什么？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第八节说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有没有？这个信心啊，也是神所赐的，也是神所赐的。马丁路德也是这样，他哈。马丁路德也就是从这里，他回转了，要遵行神的，进修道院呢。等到进修道院里面，他才知道自己无力遵行神的旨意。他有五年的时间痛苦里面，在神的审判里面，这个审判的良心的定罪哈，在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良心的定罪哈，是知道他是罪人，然后呢，他蒙恩以后呢，他才有这个感恩的心。一个明白定罪的深度呢，感恩的深度才会，没有定罪的经历呢，不可能有感恩的经历。米勒说，为什么基督徒不会赞美？不会赞美？他说，没有得救的乐歌啊，有没有这样？米勒也经过好多年了、六年的时间，他是从小是基督徒啊，信主啊，也经过六年的时间才经历。啊，那么很多的经历都是这样。那我们看看，这里我们再接下去哈，我看到我这里的是第，你刚才准备说是第九页了哈。重生一下，第二步我们讲重生的经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特别要把重生的经历讲下来，因为我们这次的重点哈，重生是一个很大的关口。然后呢，这个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我们这是重点在这里。那这后面呢？可能我自己的经历都不太多了，我就对，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关键，我们重点是在这个关键哈，就是在灵命历程里面，我们会，那我们来看看，请大家打开圣经哈，我们来看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就要请大家一起来看它，叫做《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讲到第一次重生的信徒是怎样的经历？《使徒行传》第二章。 重生的经历应该是怎么样？好，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清楚的描述了哈。第二章啊，第二章四十，那我看第二章四十三十七节哈，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有没有？那么这里就讲到说，这个重生的这个经历是第一个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这是一个经历。请问在将近50天以前，他们都看见听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面了。50天以后圣灵浇灌下来，彼得站起来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有没有？请问这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跟近前的外邦人怎么能够觉得扎心？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他们会觉得彼得是一个虚无虚构的一件事。有没有？他为什么扎心呢？因为他们在灵里面呢，真正的被启示看到了。就像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说，我传福音的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有没有？这次他们是看见基督复活坐在天上，神已经立他为基督，这是灵里面遇到基督，他们才会觉得扎心。有没有？他觉得过去他们的罪不是不爱神啊，他们的罪只是弃绝耶稣而已啊，对不对？他为自己的弃绝耶稣来扎心，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扎心。其实按照他们来说是为神大发热心，你信不信？对不对？他们并不是不好，他们就是真的为神的律法热心了、但是按他们的，他不认识神啊、没有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在这里哈，第一个经历呢是遇见复活的基督。首先是第一个遇见复活的基督。我们就是基督徒的重生啊，常常就是在灵里面遇见复活的基督。怎么样遇见复活的基督？不是说我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我讲一个例子哈，普通基督徒哈，如果你让他自己去亲近主，去读经祷告，祷告到耶稣跟他说话，这等于差不多遇见复活的主。有没有？你亲自跟他说话吗？哦，跟他显现吗？哦，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哭重生，有没有？我觉得那个经历是好，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哦，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哭三天才好。最重要的是说，他是不是祷告到遇见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在灵里说，我知道我遇见了耶稣。可以借着读圣经或者听到，什么都可以，或者都可以有主的显现。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啊，第二个呢，它是悔改。悔改呢，我刚才也有解释过，从自己的道转向神的道路，对不对？啊、转向着就是弃罪啦，然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刚才已经悔改讲过。第三个呢，他说奉耶稣的名受洗，有没有？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哈。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他说罗马书第十章好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哈。他说，因为呢，你们若认耶稣基督为主，有没有？有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口里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没有这样？什么叫做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什么叫意思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奴隶对主人的称呼。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就是主权的转移。 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也就是我们说的爵士的奉献。当你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是为自己活着，你是服侍撒旦的，服侍世界，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服侍自己，其实啊，你是服侍撒旦。但是你现在，你奉耶稣的名归入他的名下，有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归入他的名下，有没有？是归入他的权柄，请你记得哦。你归入他的名下是归入他的权柄。哎，米勒也是说，一个背叛的叛国罪的，如果一个人叛国罪，然后那个这个国家的领袖赦免他的罪，他也回来了。如果他继续在国家里面继续的背叛，你说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其实啊，在一个国家的律法里面，叛国比一般的偷窃杀人还严重，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对不对？一个小孩啊，一个儿子啊，背逆父亲啊，比他犯的罪更严重，一般的行为更严重，你信不信？在父亲的看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有没有？在权柄里面呢，背逆啊是最重的罪，有没有？背逆是最重的罪，比一般的过失还厉害，是归罪。过失是故犯的，背逆是背逆是故意犯的，过失是偶犯的，是软弱犯过。所以在这里一个，在今天在，所以说耶稣传天国的福音，有没有？耶稣传国度的福音呢，是讲到恢复神的权柄，恢复神的主权。今天我们福音有没有传到这里？恢复神的主权，有没有恢复神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如果你要进天国，你必须恢复，你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你凡事要敬畏神了，因为将来每一件事都要交上来，有没有？我们每一所做的事就要在审判台前交上，有没有？你到底是遵行神的旨意，还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甚至行自己眼中看为是的正的事，也不对，也不够标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个是怎么样？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领受所赐的圣灵。所谓领受所赐的，就是圣灵内住在里面，重生了基督徒呢。那么所以这个十八课有讲句话，领受所赐就是个人跟在灵里面，跟在灵里面有与主哈，我这里又缺了哈，与主有活泼的交通，信徒渴慕主的原因。史帕克的讲啊，什么是基督徒呢？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他活着，耶稣今天还活着，他与我同行，与我交通，寻生命的路行，对不对？今天重生的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就是个人与主同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下面重生的见证，马丁路德、本人约翰都是有这个经历，有没有？那么下面讲重生的证实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重生的证实。重生的证实哈，都已经讲过了。然后下面第十页我们看重生的证实，我们已经讲过。那么我们现在第三点哈，重生基督徒有什么经历呢？我在这里写出来有六个经历哈，这个六个经历都是重生基督徒的经历。一个重生基督有这个六方面的经历。那我很多我们你们念了以后说，是不是追求以后才会有？不，刚开始就会有这个初步的经历。这六方面的经历呢，是我们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圣洁的生活。我觉得什么生命就结着什么果子。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自然就有圣洁生活的表现。哎，今天教会哈，米勒有讲过一句话，我想也讲一下。他说哈，建造教会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对基督徒哦，给他外面的规范，不可以穿这个衣服，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这样，这很快建立起来。但是建立起来的不一定是出于圣灵的，最后维持一段时间有好的环境了，到环境不行了， 或者离开这个团体以后就变了，有没有？因为从外面训练出来的也是有神的恩典，但是维持不住的，因为不是从生命长大的。他说建造教会有一种比较，第二种话是一个最难的方法，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要外面要求太多，不要要求太多，让他的自动自发出来的，那是最难的。那因为那个需要圣灵的能力，有没有？啊，那个也不能够用外面的鼓动，那需要圣灵的能力，那需要圣灵的能力。哎，我发现哈，我付出，我有一段时间去一个教会哈，这个教会传福音哈，大部分的信主的人呢，出境的时候都很火热，有没有？都很感恩。但是为什么这个教会啊，受洗的有10个，留下来不到一个，大部分比例很少。你们说为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重生不清楚。好，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既然我在教会里面，我有要信主，那为什么这个教会不能让他重生清楚，不能让他达到奉献？是因为这个教会的灵命没有办法建造信徒的生命，有没有？我以前的经历呢？哈，一分钟，我以前的经历呢，我也重生也不是清楚啊、哦，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这个在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有生命的供应，有见证，有人辅导，所以我从那个没有重生就到重生就到重生就到奉献，你懂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教会的灵命呢，影响了基督徒来信主的人的成长跟的历程。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提到这边哈，感谢主，我们今天。